弟兄姊妹们，主内平安。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亲自拣选我们，也拯救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感谢你让我们在主日的清晨可以在爱里面相聚，就求你的圣灵亲自工作，也帮助我们来理解你的话语。求你亲自带领这个教会，也让我们教会可以建造在福音的根基上。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继续分享这个建造我们的教会系列。那今天分享完呢，我们这个连续10次的分享就过半了。大家是不是还记得我们之前分享了什么内容？大家还有印象吗？第一次我们讲了什么？根基，教会的根基是福音，通过耶稣带来的这样的救恩，这样的恩典是教会存在的基础，也是我们建造教会的基础。第二次我们分享了什么？还有印象吗？教会的成员，对，教会的成员就是认识福音的人，是神的恩典把我们带到一起，可以彼此来分享生活。那第三次呢，讲了什么？还有人记得吗？第三次，第三次是敬拜，对，敬拜是教会生活的核心，通过敬拜我们生命得以更新。第四次我们分享的是教会的祷告，上一次分享祷告是教会生活的动力，推动教会的事工，带来教会的复兴。我想这些都是非常基础的东西，也是我们生活中最为核心的内容，特别是关于敬拜和祷告，这两个一直是教会复兴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教会历史中向来如此。啊，最近我就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新闻，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知道，有一个阿斯伯里大学在肯塔基，最近就在迎来一次很特别的复兴。啊，他们是周三早上开始一个算是日常，就是在他们的这个学校里面这样的计划中的一个敬拜，本来是一个小时的敬拜，现在他们已经连续敬拜到现在应该是第四天，超过96个小时。推动就是从敬拜，从祷告开始，在他们这样的聚会中，大家在圣灵的感动中不断的去悔改，去认罪，在敬拜祷告，在神面前的安静中经历神的同在，包括也吸引很多周围啊这个当地城市的甚至远方的很多人到那里去感受圣灵的同在，不愿意离开。我想这些都是和我们所分享的内容是非常一致的，通过敬拜，通过祷告，强调福音，让教会得以得到这样的复兴，生命得到改变。我想我们也期待有这样的复兴发生在我们这里。不过呢，今天我们还是继续我们的系列，希望之前讲的内容仍然成为我们很重要的生活中的一部分，也是我们教会生活的很重要的元素。那今天我们会分享第五个内容，就是关注教会的门徒培养。大家可能会好奇我这个题目啊，为什么我讲的是教会的门徒培养？大家更熟悉一个词会是门徒培训，是不是？啊，或者说缩写叫门训。其实我这样去定这个题目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因为可能在很多的人的概念中，门徒训练或者门训已经被认为是一个教会特别的一个事工的类别，一般呢就是通过一定时间的一个课程啊，帮助信徒信仰的成长，常常是很小范围的这样一种培训啊，一对一啊，一对二，二对二，一般是很小范围内，而且很强调生活中的操练，学到的内容呢去应用啊。我想这样的一种模式是非常有它重要的价值，也鼓励大家尽量去参与。我也知道我们教会有弟兄姐妹在很自发的来进行这样的培训，我想如果有人邀请你啊，可以去参加，会受益非常的多啊。如果你还不知道有这样的信息，也可以联系教会的一些领袖，我想大家都很愿意花时间在这上面。不过我想这样传统的模式呢，为什么我今天没用这样的词汇，是我想这个仍然有一定的局限啊，会带来一些的误解。我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误解就是关于这个门徒训练啊，这个门徒这个词，大家怎么来理解门徒？ 我在这个教会成长，我知道教会曾经有这样有些人持这样的观点啊，认为教会这里面门徒或者基督徒信徒是指不同类别的人。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很多人可能都听过。一般会讲说这个基督徒和信徒是差不多可以画等号的。是代表说我只要相信了耶稣的救恩啊，我就变成了基督徒，变成了信徒。门徒呢是有更高一层的标准的要求，要求这个更多的付出时间精力跟随主，但是作为信徒不一定要变成门徒，这是我觉得是我们教导中常常存在的一些误解啊，这种错误的分类呢是有问题的啊，这分类是有问题的。其实，在圣经中，基督徒、信徒、门徒没有实质的区别。所有的基督徒都有一个要求，是忠心来跟从主。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成长，变得更加成熟，认识福音，见证福音。圣经里面对所有基督徒要求是背起十字架来跟从耶稣基督，担负起基督的门徒这样一个称号，这就是基督徒。所以我想这是我们需要去清楚的一个定义。门徒是对每一个基督徒这样一种要求。我想之前提到的关于门徒训练，另外一个常有的误解就是如何来培养门徒。我们常常理解的方式就是完成一个门徒训练的课程，结束以后你就是门徒了。其实这并不是很准确的一个理解啊！我刚刚已经讲过，门徒训练是一种教会事工的方式，其实门徒的培养是用更加丰富的方式啊，那只是一种模式。一会儿我们会通过今天分享的经文来看到具体圣经里面怎么来理解。那么我们就进入提摩太后书的这一节经文啊，大家别觉得一节经文很少，其实有非常丰富的教导在里面。那首先跟大家分享第一点是这个关于信仰啊，需要没有动静，对，信仰是需要一代一代的传下去的，这是一个代代相传的信仰，这是在整个圣经中最为清晰体现的一节经文。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节经文，这里面提到了几代信徒，几代门徒，锻炼大家数学能力，数一下这里面有几代人。有人说三代，还有吗？别的有数学不好的人说三代有没有其他人？我在这里做一些标注啊，大家可以看到是四代人。看，这是第一个是这里说到我，也就是保罗啊，然后是你，是提摩太，这是两代人了。后面这个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啊，这是比较绕口，但其实涉及另外两代人。一代是能教导别人的人，是提摩太把这个交出去之后，又提到是教导别人啊，又一群人，所以其实是四代人。这里提到说信仰需要不断的去传给下一代人。我在准备今天讲到的时候，看到有一个解经家里面提到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阿闷。他说基督教距离灭绝就只有一代之隔。大家能明白这句话的含义吗？基督教距离灭绝只有一代之隔，就说这个信仰如果停留在我们这一代，没有再往下传，它就结束了，就后继无人了。我想这就是这节经文不断在强调的内容，我们需要把信仰传下去。虽然说信仰需要是个人和神建立关系，我们没办法强迫别人，但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仍然需要不断的去传讲福音，也把这个信仰传递下去。信仰不是一个通过一个文化可以自然接受的，好像说我们作为父母，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的儿女很自然是基督徒，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教会里面其实有很多的例子，教会弟兄姐妹的子女，很多人信仰中，从信仰中就慢慢流失掉了。特别一些比较年长弟兄姐妹，可能在这上面有更深的体会。曾经很多孩子从小在教会中成长，参加服事，感觉非常的融入，但随着他们离开家，去上大学，开始工作，结婚生孩子，慢慢就从教会中走开了。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并不是很少见。在很多的弟兄姐妹家里，我就听到这样的例子，并且这样的例子其实现在越来越低龄化，已经不是那些离开家走到外面的基督徒啊，孩子们是这样子。甚至我们现在很多弟兄姐妹的孩子啊，上初中上高中就已经对信仰非常的排斥，也不愿意来教会。虽然这些人里面有些还没有确定是认识耶稣的基督徒，有些曾经很积极服事，可能看起来像是很热心的基督徒，当然他们离开信仰有很多复杂的原因，但是的确值得我们提高一个警惕。的确父母没办法控制孩子的信仰，这是孩子和神个人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些现象中也来省察我们自己是不是真的觉得这样的信仰传下去很重要，是不是这样的信仰在我们生活中真实体现出它的重要性，也让我们的孩子能够感受到。我们的确需要让孩子有这样的选择权，但是我们不是告诉他们说信不信无所谓。我想这是一个我想跟大家强调的点，你们的生活中是不是体现出信仰很重要，还是你们的生活中体现出信仰无所谓？这是我想在这里说，代代相传信仰，首先是我们自己认识到它的重要性，我们自己成为一个门徒，活出我们的信仰，这样信仰才有可能传下去。我们需要有一个危机感，信仰是不是能够传下去，或者说它是不是就到我们这一代就灭绝，是在于我们自己。我们需要一个危机感，这个信仰是和永恒相关，和生命相关，和真理相关，我们是不是认识到这一点，也向我们的下一代展现出这一点。我想特别提到教会英文事工的重要性，我知道大家主要都在中文这边聚会，可能比较少接触英文事工，当然有些弟兄姐妹在英文事工中有一些服事，包括 youth 包括儿童，这些事工是帮助我们去传递我们的信仰，能够传给我们的下一代。这部分目前很多是姊妹在服事，我想教会姊妹们比较清楚地认识到传给下一代我们的信仰的重要性。我也想在这里鼓励弟兄们，你们也可以更多地去影响你们的下一代，这是我们需要每个人去提高我们的认识的。把信仰传下去很重要，我们的做法就体现出是不是这个很重要，我们是不是愿意在英文事工中投入，我们是不是愿意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在这里聚会用中文，非常的舒适，教中文的主日学非常的容易，这个语言上面没有任何的困难，但是如果一件事情重要，我们就会愿意去做。如果我们觉得把信仰传给下一代很重要，我们愿意去投资。当然我想这里经文讲的也不只是关于我们每家庭的孩子，毕竟保罗和提摩太他们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很重要是生命的联系。在提摩太前书中，提摩太后书中其实就有体现这一点。等一下，这个有些不好用。好， 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啊，最前面第二节，这里就提出保罗说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他把提摩太看成是他的孩子。这里讲的呢不只是年龄的问题啊，更多是说提摩太就好像他所生的孩子一样，是培养一个新的基督徒。我们中间可能有些慕道朋友，其实在这里所提醒的就是我们需要去热衷于传福音，这就是我们热衷传福音的原因，希望每个人可以来认识耶稣的恩典。但是这个经文提醒我们的是，不只是我们要考虑信仰在自己的家庭中要传下去，传给我们的儿女，而且也是在教会这个大家庭来培养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其实如果你的孩子不在这个 youth ministry， 也不在我们的儿童事工里面，我们仍然可以去参与，这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这里呢，我想在提摩太后书中，家庭中传递信仰仍然有一个特别的重要性。如果我们看这里讲到的这里讲到的提摩太他的家庭的一些环境，就会看到这个信仰其实在他的家庭中得以传递下去。这里提到说他的外祖母罗伊啊，这里我就都念吧，这一节经文，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我们看到这个家族中信仰的传承，从外祖母到母亲一直到提摩太。我想在他的家庭中，母亲外祖母一定有很好的信仰的榜样，也让他受到影响。其实在旧约圣经中也有类似的提法，我没有放到 slides 里面，不过我想这是一段大家很熟悉的经文，讲到在家庭中信仰要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生活的部分。在申命记第六章这样讲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啊，这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接下来讲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神最开始的心意就是在你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要发现你的信仰，不只是讲论的问题，是你都能发现，在提醒你，你要活出这样的信仰，影响你的儿女。所以说父母很重要。我想可能要排除大家一个误解啊，我刚刚提到教会里面有这样的事工，青年的事工，儿童的事工。我们很重要的另一点是，我们不要这个只变成一个教会的责任，好像在我们的主日里面，主日学的老师带领的那些弟兄姐妹需要在这上面花时间精力。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作为父母可以在家里面积极的来引导，特别是活出这样的生活。我们的老师们很付出，但是我们不是要把这所有的事情都甩给教会的弟兄姐妹，家中的影响才会有这样长远的影响。父母的积极引导是非常重要的，需要让那些子女认识到信仰可以实际的帮助他们的生活，影响他们的生活。我能想象到多数这样的子女慢慢的离开信仰，很多是他们的生活中慢慢没有这样的影响的因素。我不是说责任都在父母，在他们之后上大学，包括各样的生活的环境中，工作的环境中，他们越来越少看到这样的例子。当他们慢慢远离教会的时候，这样的影响会越来越少。所以我觉得让每一个家庭中来多一些这些影响，会帮助子女更好来认识。我之前在芝加哥的教会的时候啊，我所在的教会的牧师师母啊，也之前我按牧的时候来到我们中间， 啊，黄牧师师母啊，黄雅敏牧师师母，他们其实就有美好的例子，他们就非常注重孩子信仰的培养。师母跟我们分享说，这两个孩子是神交到我手里面的，我的责任是培养这两个门徒。他把这两个孩子看成是主交到手里让他去培养的门徒，这不是一个门训的课程，而是十多年二十年这样生活中一点一滴的影响。是不是能够有一个信仰的操练的模范，让他们看到信仰是活出来的。现在我想说，他的两个孩子儿子女儿都在信仰上有很好的这样的根基，这是跟父母的付出是离不开的。我想真的这样的例子可以成为我们的鼓励，我也很希望以后有机会邀请他们来分享怎么去培养孩子的信仰啊，希望神可以预备。但是在这里还是跟大家分享，这是我们有美好的榜样，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上面愿意花一些时间精力。这处的经文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心智，不只是传一代下去，这经文里面有四代，我们让每一代都不停在那里，告诉我们的儿女，告诉新的基督徒，把这样信仰传承下去非常的重要，需要由我们的言传身教去培养。虽然可能我们很有限，我们也会失败，但是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智，也相信神的恩典，愿意我们先把这样的代代相传信仰放在我们的祷告之中，也希望这个可以影响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第二点，是生命见证的福音。福音并不只是一个消息或者知识，而是用生命来见证。其实在第一点的时候我已经在很多地方已经提到这个因素，但这里我想再一次来分享说，这里提到福音是用生命来见证的。在第二节经文中，这里讲到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看起来很像是一个知识的传递，但其实原文中呢没有提到这个教训两个字啊，这是和合本翻译的时候为了帮助理解加进去的啊。比如说环球圣经译本这里就更清楚体现原文表达的内容，说而且你要把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从我这里听见的都交托给那些忠心以后又能够教导别人的人啊，只提到这个听见。其实听见这个词呢，在圣经中啊，在这个提摩太后书中更早的也提到，在第一章的十三节十四节这里说啊，保罗跟提摩太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这里早早就提到从保罗那里听到其实在前后文中也有讲到说听到的是什么不过和合本这里的翻译呢会稍微有点费解啊，这个纯正话语的规模，这规模这个词我们现在不这样去应用。那么在这个同样是这个环球圣经译本中更好的说错了，这个新汉语译本中它有更好的一个翻译，说的是你要靠着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把从我这里听到的健全信息奉为模范这个规模的意思就是模范是一个范例，你要把这些作为一个范例。这里的信息健全信息看来好像也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怎么说教导，其实原文这个意思呢是话或者说是道他讲的呢其实更多是不只是一个一个内容，更多也是指的是他的一个实际的一个信仰。这个听呢其实也不只是指是个人的听觉，而是用听觉呢来指代一种感受和经历到的信仰。所以这里讲的是 可以让提摩太从保罗生命中看到这样体现出来的福音。包括在经文的第三章，这里也会清楚的体现说，保罗所传递的也不只是知识。下一页。对，这里讲到说也有品格以及生活的表现。在这里保罗说，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他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行动，包括他的品格，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这里提到逼迫和苦难，他的经历，这都是提摩太曾经跟随保罗的时候所见证到的。这里和合本的翻译是服从，看起来好像是一种命令，其实大家从内容来说就已经看出来不是命令。在和合本的修订版里面这样讲说，但你已经追随了我的教导、行为等等等等。其实是一种追随，是一种生命的复制。保罗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福音复刻在了提摩太的生命中，提摩太活出了这样的福音，这才是真正的福音的传递，是一种生命的体现，生命的流露。其实在我个人成长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虽然我也参与过这样的门徒训练的课程，但是我觉得对我影响最多的还是在弟兄姐妹身上看到很多很美好的例子。大家知道我是在这个教会信主的，信主不久，大家这个在学生团契就给我这样操练的机会去带领查经，我是从很多更年长基督徒身上学习怎么样去带领，包括属灵操练上面也是更多去看到弟兄姐妹身上的例子，看到他们很多爱心的付出，在这些具体的表达中学会如何来活出福音。那个时候很多弟兄姐妹带学生去买菜每周六早上，那时候新生还比较多，真的是好几辆车弟兄姐妹去到学生宿舍门口，接上十几、二十位甚至三十位弟兄这个同学去买菜。从这里面我们去学习，也可以在我们的生活中活出来。所以现在有很多弟兄姐妹愿意去带学生去买菜，可能就是看到这样的例子，包括有送饭的关怀，包括邀请同学到家里去聚餐，这些都是告诉我们一些具体的方式，如何可以去活出福音。我想我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从这样的例子中去学习，看见别人怎么做受到感动，也愿意去跟从他们。我想这就是生命见证带来的影响。另外，其实在这提摩太后书中，保罗也反复强调什么是福音的核心内容，这也是我们真正要去传递的。不只是说我们要有爱心去关怀别人，更多是体现真正福音的核心的内容。在这里第二章第八节讲说，这是保罗大家知道提摩太后说是保罗最后一封书信，他一生的总结，他告诉提摩太说，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这里提到耶稣是应许中的王，核心福音的信仰的核心是他的死里复活。包括在一章，这里一章八节到第十一节讲到说，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可以看到他生命最后被囚的时候仍然强调福音的重要，说神福音是什么，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神的恩典和救赎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不是靠的人的行为有多好，而是一个白白得来的神的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以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是在神的计划中， 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胜过死亡，彰显永恒的生命。这就是福音，耶稣身上得以体现。保罗说，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他就是为了要传递这样的信仰，也是通过他的生命来见证，活出这样的胜过死亡显明生命的能力。这都是基于神的恩典放在我们身上。甚至在我们今天所讲的经文的前面一节也提到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提到恩典的重要，一切都是见证神的恩典，不是我们自己有多么优秀，而是罪人身上彰显出靠着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这就是我们要传递的信仰，是福音。所以不只是说我们表现有多好，而是说是在罪人身上彰显这一点，这是神的大能。经文也提到说，这个福音是有许多的见证人。这里说，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我想这里讲的并不只是说这些人了解保罗教导的内容，他们甚至也是福音的见证，是活出了信仰，复刻了和保罗所信的福音一致的生命，让提摩太可以看到。所以我想在这里经文在反复强调说，信仰的传递是通过生命进行的，我们每个人是这生命传递的重要的一环，我们需要从我们的信仰中活出这样的信仰来让别人看到。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第三点，第三点是在群体中的塑造。我们提到刚刚提到传统中的门徒训练注重的是一对一的关系，你去向那个更年长更有经验的基督徒去学习，一对一去尝试去复刻他的模式。但是这个经文呢，在帮助我们修正一些看法，门徒培养不只是一对一的复刻别人的模式，而是说是在群体中进行的。群体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怎么说，有一个重要性在这里面。生命只有在群体中塑造才是一个最优的方式。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提到好几个地方都是这样的群体的体现。首先这里说是在许多见证人面前这里说许多见证人不是一个人，强调认识福音的生命有许多的范例，提摩太是有很多人可以去参照的。包括我自己也是在很多的学习上面也是参照很多的见证人我在这里学能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也是我从很多人身上学到怎么去解经，怎么去祷告，怎么去讲道，包括服事中怎么去关怀，一些人际关系的处理。我想我每一个信徒都需要不同的榜样，因为每个人有他的恩赐，也有他的优势，有不同的性格。我们单纯去复制一个人模式，很多时候不是最好的。神在我们身边放许多的人，就是为了让我们可以学到最适合我们自己活出信仰的方式。所以我们不是完全用一样的模式来培养基督徒，每个基督徒都是特别的，所以我们每个人也可以用自己的优势来影响其他的基督徒。有些人很善于去独处有安静的时间去灵修祷告，有些人呢很善于去交流，跟新的朋友打招呼去做一些关怀。我想每个人都有可以被学习的地方，又可以去从别人身上去学习的地方。那这是提到的是保罗这一代有很多的见证人，有许多的见证人在这里。保罗这一代有群体的见证，这里提到的也提到了提摩太。那提摩太这一代虽然这个经文因为这个书信是写给提摩太个人的专注于他自己，但是我们知道保罗也培养不同的门徒，包括他写过提多书，对提多有一些教导，包括路加可以说一直跟随保罗，还有许多其他的人。 每一代其实都是不止一个人，要培养的也是一个群体。特别在这个经文中也体现，这里的能教导别人的人，中心能教导别人的人，这里的人这个字也是一个复数，包括这里提到的别人能教导别人的人，这里的别人也是一个复数。我们可以看到在每一代要培养的信徒都是一个群体，生命是在群体中被塑造。其实这是对我们很重要的一点，我们需要看到的是福音能改变不同背景不同性格的人，福音对每一个人都能发挥他的影响力。耶稣有12个门徒，他也在塑造一个群体，所以我们需要帮助每一个基督徒来融入群体，在群体中生活，也在群体中信仰得到不断的成长。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拥有不同信仰程度人的群体，彼此来影响，甚至不只是单向的影响。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相对比较弱的一部分，可以从别的人身上有所学习。每个人都值得从别人身上学习，也值得被别人学习。我想这就是群体的重要性。希望我们这是成为一个可以塑造门徒的群体，每一个人都在里面有所成长。最后一点跟大家分享是投资未来的眼光。经文在告诉我们需要为下一代甚至下几代来进行投资。教会的生活不是得过且过，教会的生活需要一个方向，就是为神国度的使命不断去投资，来培养下一代甚至下几代的门徒。这里经文提到说是我们刚刚已经反复提到这是分四代，我们需要不断的去投资。当然这经文也告诉我们一些投资的方向，这里的就是来培养那些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这里的培养甚至说这里的教导不只是一个知识的问题，而是一种活出的生命。那么需要培养这样的基督徒来成为别人的榜样，来影响一代又一代的基督徒。那这里呢，在和合本中看起来好像因为它没有什么的变化看起来像是同一代同一个特征，就是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但是在另一个圣经的译本就把这里加一个顿号，更能清晰体现出这里是两个重要的特征，一个是忠心，一个是将来能够去教导。首先呢，就是要培养忠心的门徒，门徒要忠于福音，忠于神。我们都知道保罗是一个很美好的榜样，在提摩太后书里面他自己就这样讲说，第四章说第七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是一个大家相对比较熟悉的经文，大家知道保罗他的信仰一直忠心到最后，他希望提摩太可以有这样的忠心，甚至经文提到说希望提摩太之后的人也可以这样忠心。这是一个培养的方向，但是这并不代表说一个人最开始他就是忠心的。大家都知道彼得的例子，彼得最开始是什么？三次否认耶稣，说我不认识他。彼得最后成长为可以去忠心为主去受苦甚至去殉道，而他成长的关键就是他经历了耶稣的恩典。在他否认他的信仰之后，耶稣愿意来恢复他的信仰。在约翰福音第21章中，三次他问彼得说你爱我吗，他愿意把这样的一个职责交在彼得身上，说你去牧养我的羊。这是一个饶恕的恩典，让彼得可以真正忠心去跟从主。我想这也在 提摩太后书的上下文中得到印证。在二章的十一节中，11到13节，这里其实就有很多跟这里的忠心这个词有同一个字根，原文同一个字根的词出现，我在这里做了一些标注，这个可信的、失信这些词其实都是同一个字根。经文这样说，说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这里强调说，人可能失信，人可能不忠于耶稣，但是神是信实的，耶稣基督是信实的，神的话是信实的，是这些才是我们真正的保障，让我们可以慢慢能够得到成长，甚至在跌倒后能够回转，经历恩典让我们可以忠心。所以很重要是我们用恩典来浇灌门徒的生命，培养忠心的门徒。重要的不是我们去要求他们，要求每一个人成为忠心，固然这是一个方向，但不是通过一个强加的力量，而是说神有恩典，这样的恩典激励我们去忠心跟随他，跟随他。另外一个经文提到特点是，这里讲到的这些寻找那些以后有能力教导的人。和合本的翻译呢，可能就相对的容易造成一些误解，他说是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好像说是这是一个他的一些特征，他的一些个人的能力。但是在这个环球圣经译本里面，我们就可以更清楚看到是那些以后能够教导别人的人。这就涉及一个我们需要去培养别人教导的能力，发掘别人教导的恩赐。可能现在没有这样的能力，不代表以后也没有，就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去慢慢去成长。我个人也是这样子，最开始从带查经开始训练，之后去神学院去培养，有很多的这样的学习的机会。我想不论是在教会在神学院，这样的培养神学教育都是有它特别的价值。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给弟兄姐妹机会，让他们在这样的机会中得到成长，这是教会的职责，让基督徒可以得到操练的机会，来培养教导的能力。而每个基督徒也应该愿意去回应。知道很多时候大家一听到说，哎，你可不可以带个查经啊，要不要带个主日学啊，他说不行不行不行，我没有能力，我做不了。我想没有谁是一开始就可以做得很好，大家都是在一个成长的过程中。我觉得大家应该勇于去尝试，也去回应这样的一个呼召，或者说别人的邀请。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其实体现是我们愿意去投资未来。当我们愿意去教导别人的时候，不是代表说我们个人有多么的骄傲，或者觉得自己有多好，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需要传递下去，我们愿意在未来投资。我想这样的门徒的培养，对于我们这样的教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刚才已经提过说，基督徒距离灭绝只有一代之隔，我想对于我们这样的教会格外如此。我们是作为一个外来移民的教会，我们的子女很多人大学毕业以后或者高中毕业以后就离开这个地方，我们没有一个天然的不断延续下去的能力，这就是移民教会的特点。包括说我们现在中文的崇拜，大家讲中文是因为我们是第一代的移民，我们第二代已经不讲中文，那不是他们的母语， 我们这样教会就面临一个天然的危机，我们更容易灭绝。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去传福音，不断的去培养门徒，我们需要不断的有新鲜的血液进来，我们需要去接触那些还不认识耶稣的人，特别是那些讲中文的人来到我们中间，接触那些家庭，接触那些学生，这是我们需要去做的事情。我们需要为未来投资，否则我们就会成为一滩死水，走向灭亡。我想今天的经文就在给我们这样一个提醒：培养门徒，这是我们重要的使命。希望我们的教会可以成为一个投资未来，也愿意培养门徒的教会。这责任落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从你的家庭，从你的身边做起。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在这里，也感谢你让我们可以接受到比我们早一代基督徒传给我们的信仰。求你帮助我们可以忠心活出这样的福音，也可以有这样的动力把我们的信仰传承下去。求你的圣灵帮助，给我们能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